欢迎您收听属天智慧，由 Steven 戴维牧师主讲。这个节目戴维牧师将严格的按照圣经的原意，逐字逐节的讲解圣经。他的讲道使我们将从神那里得着属天的智慧。下面就请听翻译成中文的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
弟兄姊妹们平安。在约翰福音第六章一到二十一节，耶稣基督渡过了加利利海，就在海边他行了一个神迹。他用了五个大麦饼和两条咸鱼喂饱了五千个饥饿的男人，总共差不多有两万人。人们对此惊奇不已，想让他马上做他们的王。但是耶稣溜走了，在第二天与他的门徒一起来到了加百农。但是这个消息很快就传遍了附近的地区，密密麻麻的人群又一次包围了他。现在请大家打开圣经，我们要接着上一次所讲的，请大家来看约翰福音第六章。约翰福音的第六章第二十五节，既在海那边找着了，就对他说，拉比，是几时到这里来的？耶稣没有回答这个问题，请看他在第二十六节的回应。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你们找我并不是因见了神迹，乃是因吃饼得饱。事实呢，食物对当时的这些人来说是相当重要的，因为他们的生活是以农业为主。所以大家可以想象一下，一个能给众人带来充足食物的人所能产生的影响该有多么巨大。这对我们来说可能有些难以理解，一顿美餐对我们来说算不了什么，因为这没有什么难的，很容易办到，不就是吃点饼和咸鱼吗？这也太平常了。现在如果出去吃一顿自助餐，我们肯定会吃的直不起腰来，走不动为止。所以那点东西要是放在现在根本算不了什么。我倒是很喜欢新鲜面包，当面包刚出炉的时候真的是让人垂涎欲滴。不过饼加上几条咸鱼对于耶稣那个时代的人来说已经是非常不错的午餐了。要做出饼来需要付出很辛苦的劳动，绝不轻松。耶稣所供应的这些免费食物可以让众人都不用再去劳苦做工了，要是跟着他的话，那可有好日子过了，马上就可以退休了，过一种退休生活。所以这些人都来跟从耶稣了，就像耶稣在第二十六节的最后部分所说的，你们乃是因吃饼得饱。要了解当时人们的真实想法，我们完全可以设想一下，假设耶稣出现在我们面前告诉我们他就是弥赛亚，我们都知道他就住在我们这个小镇上，知道他小时候去哪个学校，现在也常常看到他手里拿着锯子凿子什么的，在他的木工房里挥汗如雨的干活。但是突然有一天看见他能用一美元变出很多钱来，我们每个人都能分一万美元，那结果会是什么呢？当然是每个人都会跟从他了，只不过动机不纯而已，而这正是这段经文告诉我们的。请大家再继续看第二十七节，不要为那 必坏的食物劳力，要为那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就是人子要赐给你们的，因为人子是父神所印证的。耶稣说，不要为满足身体所需要的食物去劳力，要为永恒的食物劳力。我们再接着看第28节，众人问他说，我们当行什么才算做神的功呢？这个问题确实很经典，我们做什么才能得到永生呢？第29节告诉了我们答案。耶稣说，信神所差来的，这就是做神的功。这个答案不是受洗或者加入一个教会，也不是尽你最大的努力不要去犯严重的罪，这些都不是。能寻求到永生的，我们所做的神的功是信神所差来的。当时在场的犹太人知道耶稣所说的这个信就是指信他自己，所以他们在第30到31节就问耶稣，他们又说，你行什么神迹叫我们看见就信你？你到底做什么事呢？我们的祖宗在旷野吃过玛拿，如经上写着说，他从天上赐下粮来给他们吃。他们所问的这个问题背景是基于这些拉比们自己的教导，他们教导人们说，那最终的救赎者就像第一个救赎者摩西，第一个救赎者让玛拿从天而降，所以那个最终的救赎者也能让玛拿从天而降。说到这儿，有一点让我很惊奇，就是这些宗教领袖们没有把耶稣喂饱5000人和在旷野里降下玛拿这两件事联系起来，这其实是明摆着的，他们为什么就看不到呢？我个人认为，他们想看到同样的玛拿再一次降下来，但是耶稣却用了另外一种不同的方式行了这个神迹，但这却不符合他们的预期。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当时的人们相信这样一种说法，在最早的那个圣殿中，在约柜里保存了一罐玛拿，后来圣殿被毁了，先知耶利米就把它藏起来了。他们相信当弥赛亚显现的时候，他会找到那罐玛拿，并且变出新的玛拿，以这个神迹作为他弥赛亚身份的证明。所以当他们说，你行这个神迹给我们看看，当他们这样说的时候，实际上他们是在要求耶稣行那个变出玛拿的神迹。那么耶稣随后在第32和33节回答了他们，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仔细听好了，那从天上来的粮不是摩西赐给你们的，乃是我父将天上来的真粮赐给你们。因为神的粮就是那从天上降下来赐生命给世界的。耶稣在这几节经文里做了一个区分，从天上降下来的玛拿是满足他们暂时的需要，他们吃了后来还是死了，而神所赐的粮是满足他们永恒的需要，吃了这个就永远不死。我们继续看第34节，他们说，主啊，常将这粮赐给我们。这句话听起来是不是有点耳熟？在约翰福音第4章，耶稣告诉那个水井旁边的妇人，我可以给你活水。那个妇人说，主啊，请赐给我活水， 这样我就不用再从这口井里打水了。这些人对耶稣说，赐给我们这种能持续到永远、带给我们永生的粮，我们需要它。现在来看第35节，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耶稣说，我就是这粮，我就是永生的粮。另外，这也是约翰福音中所记录的七个我是宣告中的第一个，这是神自己所用的名字，首次出现在旧约中。神差派摩西去见以色列长老的时候，神告诉了摩西他的名字，字面意思翻译为我就是那个我是，中文和合本把它翻译为我是自有拥有的。以下是这七个我是的宣告。我是生命的粮，6章35节。我是世界的光，8章12节、9章5节。我就是门，羊的门，10章7节和9节。我是好牧人，10章11节和14节。我就是复活和生命，11章25节。我就是道路、真理和生命，14章6节。我是葡萄树，15章1节和5节。耶稣基督选择了几个隐喻，也就是修辞手法当中的暗喻，来描述他自己，还有他现在正在显明的救赎计划。我们继续看下面的第36和37节。只是我对你们说过，你们已经看见我，还是不信。凡父所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第37节经文很有意思，在一节经文当中教导了我们两个真理，一个是神的拣选，一个是人的自由意志。在同一节经文当中，从我们人的有局限的角度来看，我们搞不明白神的主权和人的责任是怎么相互作用的。但是显然神没有这个困惑，他不会想不清楚，在他那里没有任何的矛盾。这两个真理在圣经当中都有非常清晰明确的教导。斯布珍是伦敦的一位伟大的牧师，有一位教会成员曾经问他，他是怎么协调这两个真理的？他是这样回答的：我从来不需要去协调朋友，从来不需要。当你试图只强调其中的一个真理时，往往是很危险的。我喜欢从一扇门的角度来看救恩、神的拣选和自由意志这个话题。假定我正站在门口，站在一个门框的边上，你代表这个世界来到这个救恩的门前，你看到在门上写着这样一句话：无论谁愿意都可以进来。你说我要进去，然后你就走进了这个救恩之门。进去之后，你回头再看这个门，发现这个门的背面写着另外一个真理：在创世以先就拣选了你。这时你才明白，哦，原来我是神所拣选的人当中的一个。这就是神的拣选和人的自由意志的关系。如果你这时候跑出去，把外面的那句话无论谁都愿意都可以进来改写成： 只有被拣选的才会进来。虽然这样说是对的，但是却会给人带来更多的困惑。圣经当中有很多这种看似矛盾的经文，比如一方面神给信徒的信息是，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这是以弗所书一章四节所说的。因着神的恩典，在这个世界被造以前你就已经被拣选了。但是另外一方面，神给这个世界的信息是，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是大家非常熟悉的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在使徒行传第十六章的三十一节也是给这个世界的信息，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神没有让我们来承担这样一个责任，就是决定谁是被拣选的，谁不是。但是他确实给了我们一个责任，就是要把这个救恩的信息告诉全世界。我最近读了一篇文章，说现在世界上还有11000多个民族从来没有听到过福音。如果我们向每个这样的民族差派10个宣教士去传福音的话，那就需要110000个宣教士，这可是不少的人，对吗？没错。不过按照我们国家现在福音派信徒的总数来看，110000这个数字只占福音派信徒总数的0.5%。所以这是对每个信徒的挑战，永远不要只满足于你被拣选躺在那睡大觉，而是要起来去传福音。现在我们往下接着看第40到41节。因为我父的意思是叫一切见子而信的人得永生，并且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犹太人因为耶稣说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就私下议论他。大家要知道，针对耶稣所传讲的信息，有三个问题让当时在场的犹太人感到很纠结，以至于他们无法接受他的信息。第一，他们对耶稣的家庭背景很失望。请大家看第42节，他们说，这不是约瑟的儿子耶稣吗？他的父母我们岂不认得吗？他如今怎么说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的呢？换句话说，这不可能，他看起来根本就不像个弥赛亚。他们对耶稣的家庭背景很失望。假设你有一个亿万富豪的亲戚，在他临死之前告诉你要留给你一些财产，过了些天你收到一封信，从外表来看是一封很普通的信，白色的信封，信封的质地也很一般。你打开信封，发现里面是这个亲戚给你的一张现金支票，金额是10万美元。不过你发现这个信封实在是太普通了，边上还有点破损，皱皱巴巴的。然后你又在想，你要给我10万美元的支票，那你必须把它装在一个漂亮精致的信封里才行，起码是用亚麻布或者是金丝绒做的，上面印上鎏金的字，这样还差不多匹配，否则我不会接受这个支票的。就这么个普通信封，对不起，我不要了，请拿回去吧。你会这么做吗？除非你疯了，对吗？但是当时的那些犹太人 居然就是这么来看待永生的。也就是说，他们是这样评价耶稣的，他说出来的话听起来像是弥赛亚，但是他没有我们认为弥赛亚应该具备的家庭背景，他看起来也不像是我们认为弥赛亚应该长的那个样子，他能给我们永生？不可能，他只不过是个普通的木匠而已。让他们无法接受的是，弥赛亚的外表居然是一个普通的信封。这是第一个让当时在场的犹太人感到纠结的问题，就是他们对耶稣的家庭背景很失望。第二个让他们纠结的是耶稣所用的比喻，是耶稣所用的比喻。请大家往下看第47到50节。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信的人有永生。我就是生命的粮。你们的祖宗在旷野吃过玛拿，还是死了。这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叫人吃了就不死。再跳到第52节，因此犹太人彼此争论说，这个人怎能把他的肉给我们吃呢？让这些犹太人纠结的是，他们不明白这里的比喻。吃耶稣和他的血，这听起来太离奇了吧。耶稣基督是在吃生活中的粮食和吃属灵的粮食之间做了一个类比，除非你明白这个，否则完全搞不懂他在说什么。有些人至今还把这个解释为吃基督的身体，就是在吃主餐的时候发生了一个神奇的事情。这是罗马天主教的一个教义，被称为变质论或化质论，也就是在吃主餐的时候，无酵饼和葡萄汁都发生了质变，他们的实质已经变成了基督的身体和血。但是耶稣这里所说的是指主餐吗？是指掰饼聚会吗？当然不是，他所谈论的是救恩。那我是怎么知道的呢？我来给大家上一堂希腊语动词形式的课。在希腊语或英语当中，动词会根据不同的时态发生相应的变化，但是在汉语中，所有的字都不会变化，动词也是一样，它不会因为不同的时态而发生变化。不过根据上下文，我们还是可以判断出动词所发生的时间。比如我可以说我吃了午饭，吃这个动词本身不能告诉我们这是什么时候发生的动作，但是加上了了这个字，吃了，我们就知道这是过去已经发生的一个动作。而在希腊语中，动词的变化形式很多，这样也就给了我们特别多的信息。比如我可以用希腊语说我吃午饭，吃这个动词在希腊语中可以有很多不同的形式，用来表达下面好几种不同的含义。可以是我刚开始吃，现在还在吃，也可以是我刚吃过了，现在还能感觉到吃完以后的结果，比如饱了，或者是还没有吃饱。还可以表达我吃了最后一顿午餐，以后不再吃了。大家明白了吗？我知道大家可能很难一下子搞清楚这些概念，学习希腊语的确是一件非常艰苦的事情。那么这里所用的动词形式是希腊语中的不定过去时，是指过去只发生一次的事情。请大家看第50到51节。这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叫人吃了。这是不定过去时只发生一次，就不死。 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生命的粮，人若吃，这也是个不定过去式，只发生一次，人若吃这粮就必永远活着。我所要赐的粮就是我的肉，为世人之生命所赐的。然后我们跳到第53节，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吃，这是个不定过去式，只发生一次，你们若不吃人子的肉不喝，这是也是一个不定过去式，只发生一次，不喝人子的血就没有生命在你们里面。那我想问大家，你吃过多少次主餐呢？每次掰饼的时候你都会吃，对不对？那你得救过多少次呢？一次，一次得救就永远得救了。这个原则在整个新约圣经当中都是前后一致的。就像我吃饭，饿的时候我就得吃，这样呢，我的肉身才能活着。而我邀请基督进入我的生命，只要他进来了，他就一直活在我的里面。使徒保罗在加拉太书第2:20中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
以上是今天 Steven 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他的英文讲道现在已经翻译成中文、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斯瓦西里语和阿拉伯语，在世界范围内播放。如果您希望了解更多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可以访问我们的中文网站，网址是 wfthchina.com。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宝贵的意见或是建议和要求，请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电邮地址是 china@wisdomonline.org， china@wisdomonline.org。感谢您收听属天智慧，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欢迎您收听属天智慧，由 Steven 戴维牧师主讲。这个节目戴维牧师将严格的按照圣经的原意，逐字逐节的讲解圣经，他的讲道使我们将从神那里得着属天的智慧。下面就请听翻译成中文的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
耶稣在这几节经文里做了一个区分，从天上降下来的玛拿是满足他们暂时的需要，他们吃了，后来还是死了，而神所赐的粮是满足他们永恒的需要，吃了这个就永远不死。耶稣说，我就是这粮，我就是永生的粮。另外，这也是约翰福音中所记录的七个我是宣告中的第一个，这是神自己所用的名字，首次出现在旧约中， 神差派摩西去见以色列长老的时候，神告诉了摩西他的名字，字面意思翻译为我就是那个我是，中文和合本把它翻译为我是自有拥有的。以下是这七个我是的宣告。我是生命的粮，6:35，我是世界的光，8:12-9:5，我就是门，羊的门，10:7-9，我是好牧人，10:11-14，我就是复活和生命，11:25，我就是道路真理和生命，14:6，我是葡萄树，15:1-5。圣经当中有很多看似矛盾的经文，比如一方面神给信徒的信息是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这是以弗所书1:4所说的，因着神的恩典在这个世界被造以前你就已经被拣选了。但是另外一方面神给这个世界的信息是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是大家非常�熟悉的3:16。在使徒行传16:31也是给这个世界的信息，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神没有让我们来承担这样一个责任，就是决定谁是被拣选的谁不是，但是他确实给了我们一个责任，就是要把这个救恩的信息告诉全世界。大家要知道，针对耶稣所传讲的信息有三个问题让当时在场的犹太人感到很纠结，以至于他们无法接受他的信息。第一，他们对耶稣的家庭背景很失望，请大家看42，他们说这不是约瑟的儿子耶稣吗？他的父母我们岂不认得吗？他如今怎么说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的呢？换句话说，这不可能，他看起来根本就不像个弥赛亚。他们对耶稣的家庭背景很失望。假设你有一个亿万富豪的亲戚，在他临死之前告诉你要留给你一些财产，过了些天你收到一封信，从外表来看是一封很普通的信，白色的信封，信封的质地也很一般，你打开信封发现里面是这个亲戚给你的一张现金支票，金额是10万美元。不过你发现这个信封实在是太普通了，边上还有点破损，皱皱巴巴的。然后你又在想，你要给我10万美元的支票，那你必须把它装在一个漂亮精致的信封里才行，起码是用亚麻布或者是金丝绒做的，上面印上鎏金的字，这样还差不多匹配，否则我不会接受这个支票的。就这么个普通信封，对不起，我不要了，请拿回去吧。你会这么做吗？除非你疯了，对吗？但是当时的那些犹太人居然就是这么来看待永生的，也就是说他们是这样评价耶稣的，他说出来的话听起来像是弥赛亚，但是他没有我们认为弥赛亚应该具备的家庭背景，他看起来也不像是我们认为弥赛亚应该长的那个样子，他能给我们永生？不可能，他只不过是个普通的木匠而已。让他们无法接受的是，弥赛亚的外表居然是一个普通的信封。 这是第一个让当时在场的犹太人感到纠结的问题，就是他们对耶稣的家庭背景很失望。第二个让他们纠结的是耶稣所用的比喻，是耶稣所用的比喻。请大家往下看第47到50节。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信的人有永生，我就是生命的粮。你们的祖宗在旷野吃过玛拿，还是死了。这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叫人吃了就不死。再跳到第52节，因此犹太人彼此争论说，这个人怎能把他的肉给我们吃呢？让这些犹太人纠结的是，他们不明白这里的比喻。吃耶稣和他的血，这听起来太离奇了吧。耶稣基督是在吃生活中的粮食和吃属灵的粮食之间做了一个类比，除非你明白这个，否则完全搞不懂他在说什么。有些人至今还把这个解释为吃基督的身体，就是在吃主餐的时候发生的一个神奇的事情。这是罗马天主教的一个教义，被称为变质论或化质论，也就是在吃主餐的时候，无酵饼和葡萄汁都发生了质变，他们的实质已经变成了基督的身体和血。但是耶稣这里所说的是指主餐吗？是指掰饼聚会吗？当然不是，他所谈论的是救恩。那我是怎么知道的呢？我来给大家上一堂希腊语动词形式的课。在希腊语或英语当中，动词会根据不同的时态发生相应的变化，但是在汉语中所有的字都不会变化，动词也是一样，它不会因为不同的时态而发生变化。不过根据上下文，我们还是可以判断出动词所发生的时间。比如我可以说我吃了午饭，吃这个动词本身不能告诉我们这是什么时候发生的动作，但是加上了了这个字吃了，我们就知道这是过去已经发生的一个动作。而在希腊语中，动词的变化形式很多，这样也就给了我们特别多的信息。比如我可以用希腊语说我吃午饭，吃这个动词在希腊语中可以有很多不同的形式，用来表达下面好几种不同的含义。可以是我刚开始吃，现在还在吃，也可以是我刚吃过了，现在还能感觉到吃完以后的结果，比如饱了或者是还没有吃饱。还可以表达我吃了最后一顿午餐以后不再吃了。大家明白了吗？我知道大家可能很难一下子搞清楚这些概念，学习希腊语的确是一件非常艰苦的事情。那么这里所用的动词形式是希腊语中的不定过去时，是指过去只发生一次的事情。请大家看第50到51节，这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叫人吃了。这是不定过去时只发生一次就不死。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生命的粮，人若吃，这也是个不定过去时只发生一次，人若吃这粮就必永远活着。我所要赐的粮就是我的肉，为世人之生命所赐的。然后我们跳到第53节，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吃，这是个不定过去式，只发生一次，你们若不吃人子的肉不喝 这是也是一个不定过去时，只发生一次。不喝人子的血，就没有生命在你们里面。那我想问大家，你吃过多少次主餐呢？每次掰饼的时候你都会吃，对不对？那你得救过多少次呢？一次。一次得救就永远得救了。这个原则在整个新约圣经当中都是前后一致的。就像我吃饭，饿的时候我就得吃，这样呢，我的肉身才能活着。而我邀请基督进入我的生命，只要他进来了，他就一直活在我的里面。使徒保罗在加拉太书第二章二十节中说，我已经与基督同定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所以我也进入基督的身体，这样基督就活着在我的里面，我也活在基督的里面。如果你现在生活在北卡州，你就被称为北卡人。为什么呢？因为你生活在北卡州的范围内。我曾经被称为德克萨斯州的人，德州人，因为我和我妻子曾经生活在德克萨斯州的达拉斯。我最早是弗吉尼亚人，因为我从小是在弗吉尼亚州的境内长大的。如果你现在是个基督徒，那是因为你活在基督的里面，而基督活在你的里面。所以这是一个比喻，耶稣在吃他自己和吃饼之间做了一个类比。我们现在可以在吃饭和救恩之间做一下比较，看起来这两者好像毫不相干，那么他们有什么相似的地方呢？其实还真有不少相似的地方，我来跟大家说一说。第一，他们都是为了让人能活下来。对于生命而言，他们都是必须的。我们要想从食物当中吸收营养，就必须把它吃下去。我可以去一个我最喜欢的餐馆，点上菜，等饭菜都上来以后，我可以欣赏这些美食，闻这些饭菜的香味儿，但是除非我吃了这些食物，否则我还是饿着肚子，无法吸收里面的营养。对于耶稣基督也是这样，你也许会在远处敬仰他，尊重他，你也可以谈论他，甚至对他很了解，但是除非你相信他，除非你接受他，否则你永远处在饥饿当中。吃饭和接受基督的第二个相似点，就是他们都是为了满足一个需要。他们都是为了满足一个需要。当你饿了的时候，能饱餐一顿是一种享受。但是当你吃饱了以后，那些之前看起来如此诱人的美食，现在一点儿也不能吸引你了。甚至现在连看你都不太想再去看他一眼了。救恩方面也是如此，那些在生活中被这个世界的东西填满了的人，对耶稣基督是没有兴趣的。但是那些最终发现这个世界是空虚的人，才有可能来到基督的面前，接受他，在他里面得到满足。吃饭和接受基督的最后一个相似点就是他们都需要本人的参与才行，都需要本人的参与。没有人能替你吃饭，对吗？有一天我在喂我女儿吃饭，那时候她只有三个月大，我喂她一小口燕麦粥，她给吐出来了，我又喂了一小口，她又给吐出来了。这个小家伙也太倔了，真像他爸爸。后来我发现了一个好办法，如果我把小勺送进他嘴里，把燕麦粥贴着他的上牙龈粘在那儿，他就吐不出来了。 这招还真管用。等他慢慢长大了，他就学会自己吃饭，他必须要学会自己吃饭，这样才能独自生存下来。我无法替他吃饭。同样的道理，没有人能替你吃这生命的粮，也没有人能替你使你与基督有份。你必须自己与基督耶稣来建立关系。我们前面讲了，对于耶稣所传讲的信息，有三个问题让当时在场的犹太人感到非常的纠结，以至于他们无法接受他的信息。首先，他们对他的家庭背景很失望。第二，耶稣所用的比喻让他们很糊涂，他们不明白耶稣是在用吃饭对接受基督做了一个类比。那么第三个让他们很纠结的问题，就是他们对耶稣向他们所提出的挑战感到很不安。他们对耶稣向他们所提出来的挑战感到很不安。请大家看第60节，他的门徒中有好些人听见了，就说：“这话甚难，谁能听呢？”这话甚难，希腊文中的“难”这个词不是指难以理解，而是指难以接受。到了这个时候，这些门徒们很清楚，耶稣在声称他自己就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神的粮，如果不顺服他，没有人能有永恒的生命。在当时，很多人拒绝了耶稣，不是因为耶稣说了含混不清的话让他们感到很困惑以至于不能理解，而是因为耶稣在挑战他们的生活，挑战他们的信仰，为此他们感到非常不舒服。在约翰福音第六章的最后部分，我们可以看到对耶稣这番话的三种不同的反应。第一种反应就是有些人从此离开了他们，请看第66节，从此他门徒中多有退去的，不再和他同行。大家要知道，这里的门徒这个词是指学生、学习者。这个词在新约圣经中出现过264次。它可以用来指那12个门徒，或者是指所有的真信徒，也可以指那些怀着自私的目的暂时跟从他的人。这是人们的第一个反应，就是有些人离开了他们。第二种反应是其中有一个人要出卖他。其中有一个人要出卖他。让我们回到第64节。只是你们中间有不信的人。耶稣从起头就知道谁不信他，谁要卖他。对于这个要出卖他的人，我们后面还会详细的讲到他。第三种反应是有些人信了他。我们来看第67到69节的内容。耶稣就对那12个门徒说：“你们也要去吗？”西门彼得回答说：“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归从谁呢？我们已经信了，又知道你是神的圣者。”听听彼得的这番话：“我们已经跟你在一起了，已经品尝到了生命的粮，我们还要去哪里呢？还有谁能满足我们的需要呢？其他任何人都不可能满足我们最深层的需要。”下面我所讲述的这个人，在他开始其不可思议的职业生涯的时候，他是一个17岁的难民，身上只有100块钱，还有一颗极其渴望成功的心。当他们被迫离开他们的家乡时，他的家庭损失了一大笔钱。现在这个10几岁的孩子抵达了南美洲，一切从头开始。到了他25岁的时候，他不仅赚得了 他的第一个100万，而且成了一个冷酷无情、求胜欲望强烈、坚决果断的人。在他中年的时候，他过着奢华宴乐的生活。后来他与被刺杀的美国总统约翰·肯尼迪的遗孀结了婚，上了世界各大媒体的头条。这个人就是希腊船王亚里士多德·奥纳西斯。他的处世哲学可以用一句非常简洁的话来概括，就是真正管用的就是钱，只有有钱的人才能成为人上人。在1973年，他的事业达到了巅峰，这时候他所拥有的财富高达10亿美元，他拥有大量的珍贵艺术品，数不清的房产，还有世界上最昂贵的豪华游艇。但是就在那一年，他的儿子，他财富的继承人被谋杀了。突然之间，他所拥有的这一切财富都没有什么意义了，无法给他带来安慰或者是满足。时代周刊杂志引用他的一个同事的话说，他一夜之间变老了，一下子变成了一个老人。在进行商务谈判的时候，他常常走神，蛮不讲理，脾气暴躁。后来他有几次决策失误，再加上当时的经济状况也不好，使他在短短的一年之内就损失了8000万美元。又过了不久，这位希腊船王亚里士多德·奥纳西斯也带着未能如愿的心离开了人世。他从来就没有真正的满足过。有一位作家在回顾奥纳西斯的一生时，写下了这么一句非常精辟的话，他总是不惜一切代价，不断地追求着他自己的宗教信条，去满足他自己的需要，但是他真正需要的是他不能用钱买来的，那就是上帝的怜悯。你得到了上帝的怜悯吗？你今天享受的美餐是什么呢？如果你还没有吃过生命的粮，那你会永远饥饿。请大家听一听大卫在诗篇第107篇第一节和第九节所说的话：你们要称谢耶和华，因他本为善，因他使心里渴慕的人得以知足，使心里饥饿的人得饱美物。如果你感到饥饿，生命的粮可以免费给你，只要你要就给你，除此以外的任何东西都无法满足，除他以外别无满足。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怜悯，感谢你的恩典，将那生命的粮从天上赐下来给我们，让我们得以与耶稣基督有份，使得我们永远也不再饥饿，永远也不再干渴。天父，在这个世上无论我们拥有什么，如果没有吃过这生命的粮，那一切的事情都无法让我们得到满足，在这个世上没有让我们能够真正满足的东西，所有的所谓的满足只是片刻的满足，是那么的短暂。天父，我们感谢你这样的恩典，我们也何等的盼望我们周围那些还未曾认识你的人也能够得尝你的美物，使我们所有心里渴慕的人都能够得以知足。因你本为善，我们要称谢你、赞美你、荣耀你，直到永远。 天父，感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都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以上是今天 Steven 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他的英文讲道现在已经翻译成中文、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斯瓦西里语和阿拉伯语，在世界范围内播放。如果您希望了解更多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可以访问我们的中文网站，网址是 wfthchina.com。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宝贵的意见或是建议和要求，请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电邮地址是 china@wisdomonline.org china@wisdomonline.org。 感谢您收听《属天智慧》，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